我不相信地狱，我不觉得地狱存在。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其实一天到晚在讲地狱地狱地狱，其实讲半天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传说，所有的宗教，我们在书写的以及想象的各式各样的地狱，就是我们的人间。
玩家，你已收到邀请，是否离开人生休息区，前往人性指南下载区？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静好听的人性指南下载区，我是戴雄，
我是 Skimmy， 在这里我们将与各位一起从这个地球 online 按个暂停键，让各位玩家配备更多攻略，破关不孤单。
本集没有掉宝时间，因为这集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宝来了，大宝。
没错，让我们欢迎作家陈思宏。
Hello， 大家好，谢谢你们。
哎，感觉思宏在文学上面有非常多的造诣。
嗯。真的吗？我从来不这样觉得耶。
不过我们这一集不是要聊文学，我们想要聊聊玄学。
太棒了，
没错，因为继上一集我们谈过外星人之后呢，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通灵人。
哦，你最近不是出了一本书叫《射头三姐妹》吗？
是，
里面就聊了三个通灵人。我在看这三个通灵人的时候，第一个大姐叫一号，她是有视觉，有一个抹除的功能，面对那些血腥的东西她可以看不到这样子。然后二姐呢是
二姐，二号是闻，
二号是闻，就是嗅觉，可以闻到一些别人闻不到的味道。然后三号是听觉，可以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声音，甚至你内心在 OS 什么，然后他都可以听得到这样子。那像这样子一个通灵，这个灵感是怎么样来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设定是超能力啦，你知道吗？所谓的 super power， 就是我一开始设定给他们超能力的时候，我给他们的能力，或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通灵的能力，其实是人类最基本的感官。嗯，当然这世界上也是有不少朋友是看不到或听不到或闻不到的，但是我讲了，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可以听得到也闻得到也看得到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底下，我们的人生已经被手机3C 用品给彻底占据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感官只剩下那个机器，大家都失去了看的能力，大家都失去了听的能力以及闻的能力。我要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在捷运上啊，我就很喜欢观察别人，因为身为一位写小说的人，观察别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要知道人类的各型各样，大家的形状，大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近流行什么。我在捷运上可以尽情的观赏别人，是因为大家的眼睛都只剩下手机，不会观察别人。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大家眼睛都不使用。还有味道，因为我就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拿着一包，我猜是臭豆腐吧，但他没有违法哦，他只是拿进来，他没有偷吃，可是那味道之重的我快疯掉了。可是整个车上没有人反应，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他的手机上面，可能是手游啊，可能是韩剧啊，可能是 I don't know 股市，因为最近股市跌宕很严重那样。但是就是大家的这些基本感官都已经失去了，所以我想要设定给这个三姐妹，我想说，哎，那如果他们的能力是最基本的那个单位呢？你刚刚讲所谓的通灵，或者是我所谓的超能力，其实都是似乎是我们已经说不定一开始就有的，但是后来都遗忘，已经遗失的能力。
因为这个让我想起，其实在那个亚特兰提斯的传说当中，他有说其实以前的人啊，就是松果体比较发达的时候，其实像这个意念传输啊，或者比如说我听到你就是脑海中的想法啊，或是我可以闻到一些这个能量的不同的气味啊，看到一些能量不同的颜色，是就大家都有的。然后是因为我们人类退化之后，就像思宏说的，大家都没了。
我是到现在还觉得人类是有这样子的能力耶，因为啊，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宠物沟通师吗？对，其实宠物沟通师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对，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观察小朋友与小朋友之间的相处。小朋友之间的相处其实很多时候是很肢体很暴力的，然后他们在嬉戏嘛，尤其在语言还没有发展完成之前，他们其实有自己的沟通的方式。我很喜欢观察这些，诶，我就觉得那些能力为什么长大以后都已经失去了，他们完全不需要一个完整的语言，比如说他们以哭闹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表达某种意志，另外一端也可以收到这个意志。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以后需要这么复杂的人类的语言来沟通还没有用？你看我写了几本书，那么厚的书，那沟通还是失败的啊。对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相信说， 如果说我们能够摒除这些文明的所有的限制之后，说不定我们的一些感官会有办法找得回来。
诶，那你自己在这个成长的经验中有遇过一些真正的通灵人吗？或者说你在这个填调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案例？
我觉得啦，我相信这世界上绝对有高人，所谓的高人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我们无法具有的所谓的通灵的能力，或者是他有办法穿梭某一些时空，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高人绝对不会跟别人说他是高人。对啊，因为你知道吗，很喜欢说自己高人的人就是他就要收钱啦。对，因为你去他的神坛或者是他的任何机构算命或者是得到一些启示，那其实都是需要给一些红包嘛，而且还不开发票哦，还只收现金不能刷卡，因为他就会可以避开这个整个税务的系统。所以大家知道其实很多坊间所谓的高人其实都非常有钱。为什么呢？因为他免税嘛，他不用缴税那样。对，所以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必须说我在彰化乡下长大，其实不止彰化乡下，台湾的各个乡下的神道就是道教这件事很盛的嘛。我爸妈很喜欢去道教的空间，我就跟着去，所以我的确去过很多很多有趣的宗教的空间，我遇到过很多的乩童，很多的仙女，很多什么，但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们在扮演。对他，我觉得他就是一种，你知道吗，来的人为什么要来寻求这个的协助，是因为他一定有难关嘛。就是难关可能是他想要生儿子还没生到儿子，他想结婚还没结婚，想讨老婆还没讨老婆，他想要发大财还没发大财，他就是心里有一块缺，他来这边就是要补那一块缺嘛。然后你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宗教的空间或通灵的空间，他当然要试图在你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补一下你这个缺嘛。所以你补这个缺，不可能那个缺是可以补得起来的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可是我常常觉得就是人生的缺憾很多时候是补不上来的，它可能越补会越大块那样，所以它是需要一些戏剧的成分。那大家知道通灵这件事情跟戏剧是一定有关系的，因为它需要一些声光、一些颜色、一些角色的扮演，它才能够成立。你要是一个静态，像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我们那个人类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些通灵的能力的，可是在一个绝对静态的情况底下，现代人是收不到这个讯息的啊，所以它一定要一些戏剧效果嘛，它必须要有一些身体被附身的表演，或者是神桌要有点抖动，或者是某一些火焰要有一些特别的燃烧，或者是发炉或怎么样，这些我都看过。那我一直都觉得，因为我的长辈也会跟我说，哦，黑龙骗人的啦，就是长辈也会有这种想法那样。对，所以哦，我从小就觉得这些事情很有趣。长大之后，不管你受过教育，或者是你经过一些理性的思考之后，你回去看，你当然知道很多时候它就是个扮演嘛。那难道这个扮演就是假的吗？不会啊，说不定双方它像一个契约一样，他得到了某一些慰藉，你也得到了一些你想要展示的一些神迹或者什么的。但是讲回高人，我是的确我遇过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爸爸在我国中的时候，他就被诊断癌症的末期，去了好几个医生，大医院每个医生都说只剩下6个月，但是我爸就是在别人介绍之下就认识了某一位高人。那个高人呢，真的在所有的西医都说他只剩下6个月的状况底下，我爸爸多活了10年。
哇，
对，所以他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奇迹。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我见过这位高人，我觉得他第一眼就看穿我。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男同志，我跟家人从来没有出过轨，这个难度太高了。就算现在我姐姐也都知道了，可是我们也不会讲。就是因为台湾家庭其实并不会言说，并不会把感情拿出来说。但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觉得被看穿，就是那位我爸爸的高人，因为他没有说话，可是我知道他在对我说话。那他就是看穿我，他就知道我是同性恋。那是我第一次被旁人揭露我是 gay 这件事情那样。对，就是
你是说他用秘密的电波告诉你说我知道你是 gay， 我知道你是 gay 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电波或者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形容。我虽然是个作者，我不喜欢用文字来形容，可是我没有办法用任何我们人类知道的媒介来形容那个被看穿的感觉。
那你有用电波传回去说我是
但是我不是高人啊。所以我不会，我只是非常的恐惧。因为你被看穿之后，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不想被看穿啊，所以我是非常紧张跟不安的。所以我的确有一个高人的经验。
那个高人是后来怎么样治疗好你爸的呢？
他是哦，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这重点来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大城市里面父母怎么样，我们小乡下的城市里面父母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跟你说，真的。他们甚至生了大病也不会跟你说。因为我爸只剩下生命剩了6个月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人跟我说。 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他们觉得好事跟坏事为什么要跟小孩子说、嗯、我知道了，他炼了一些草药给我爸爸吃，然后他可能有用了一些气功，为什么 I don't know， 对，但是因为我没有见证到所有的过程，我只知道他用了他某种方法真的让我爸在违反西方医学的判断之下诊疗之下我爸多活了10年，这是确定的事实。那当然也有可能，说不定你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方式，说我爸爸多活这10年可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I don't know， 但是这件事情是的确是发生过。
哦，看起来好悬哦。
嗯哼，
那你自己有过那种超感官的经验吗？因为你这写的是感官嘛。
我必须说我本人是一个很驽钝的人，我在当兵的时候遇过鬼啦。
嗯，
对，因为我想当兵人遇过鬼的几率应该还蛮高的吧。
那我们想知道那个当兵遇到什么鬼，因为他、那个 Skim 好像也有遇过鬼，我好像遇过鬼，但是我好像没有听过在当兵时遇过鬼。
真的、
哦、对，我们两个刚好都没有这个经验。
我是在当兵的时候遇到，我其他的时间是没有在其他空间跟时间点遇到。而且我要先讲，因为我住在德国嘛，德国是没有鬼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德国人不信鬼。
嗯，
但这整个国家不信鬼，鬼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他没有一个民族的传说，爸爸妈妈的言说里面故事里面也不会有鬼。你去露营的时候，你也不会彼此也不会讲鬼故事、
嗯，
你民间故事里面也基本上没有鬼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存在的介质、
嗯，
所以他就不存在呀、啊。所以我跟你说，我回来台湾会怕鬼，我在德国就、没有鬼啊，真的，因为他真的不存在。
嗯。
可是不合理啊，你知道德国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点，所以他死那么多人，而且他屠杀过那么多犹太人，应该也有很多鬼。好了，我必须说我亲自来到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可怕的集中营里面，我觉得有。
嗯，
因为那地方那种历史的冤魂真的太多了，你要想他们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你进入到一个那么浓缩的杀戮的空间，你真的会感觉到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来撞击你，我觉得那是有的。当然这可以合理解释，因为你是心理学家嘛，你就知道这可能是历史的冤魂啊，从小到我们读那么多关于屠杀的事情，你来到那个场地，你看到犹太人的头发、犹太人的衣服跟鞋子都留在那边，你看到你一定会被撞到，所以它是一种心理的反应，都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当时的那个经验很像是我在当兵的时候遇鬼的经验，就是有一种重量重重的东西它经过我，我不觉得它有恶意或者有善意，它只是经过，我也无法用时间来丈量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也无法开灯，我也无法行动，我也无法动弹。我在集中营里面有的确 有那么短暂的时间我是没有办法动的，我就觉得我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然后我走出那个空间，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嘛。我走出那空间来到外面晒到太阳，我才觉得我身体里面那个压力解除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解释呢？就请大家去拜访集中营，因为集中营是个很重要的纪念中心嘛。它跟人类讲说这里杀过很多人，请历史不要再重蹈覆辙，请不要再杀别人了。所以那个空间保留这么完整，它当然就是要大家汲取教训嘛。所以大家只要进去，只要你不是一个没血没泪没心肝的人，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个巨大的历史压力在你身上。
嗯，我会问这个感官的原因是因为你书里面其实提到很多感官写作的部分，比方说有一段是冰凉的风赶来三合院，缠绕导演的身体、
嗯、
导演是里面的一个主要角色、哦、然后这个风呢很老朽，就用了老朽来形容风，我就觉得好像是某个老人之类、
嗯、
然后在社头的山区地底沉睡多年，感觉像是一个土地公、嗯、老风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记得入睡前身子透明轻盈，此刻脚步沉重。然后后面有写到一段真的是很像真人哦，就是它的质地就像胶一样，就胶水的胶，粘走了树叶，钻入小小的房间。老风赶紧在导演的身体上下抚摸，然后这具轻柔的躯体有好多裂痕跟破洞，快要解体了。失黏的风灌进那些缝与洞，把迷路的器官粘回原本的地方，重新结合散离的骨头。就是这一整段话，你会发现那个风好像是除了有魔力之外，它似乎也可以让那个躺在那里的人感觉到某些东西是和他有一个互动，而且这不是一个活的人，但他好像又像是个活的人。
嗯哼，我很喜欢写这些大自然的我们习以为常的各式各样的天气的现象，喜欢写雨声，我很喜欢听雨声，我去每个地方我都会期待下雨，我来到罗马我就想听罗马的雨声长什么样子， 对，我讲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它是有具体的形象，然后雨滴的大小粗细，然后它掉在地上或掉在屋瓦上的形状，它在地上的那个样子，对，我觉得它是有生命的。然后风声也是，我也很喜欢写风声，因为各地的风声的质量就像好了，我们现在此刻人在台北录音，台北的风其实跟新竹的风是不一样的。我想大家知道，其实大家新竹叫风城，对不对？只要在清华大学读过一段时间就知道，我不是清大了，可是我每次去，我说哇，这个风城这不是开玩笑，它真的是会把大家给吹散的那一种那样。那每个地方的风的质地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风如果是文学来分析，一定会说这是拟人嘛。嗯，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拟人呢？其实为什么不是拟风呢？因为风本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人类已经失去所有的感官了，才忘记它其实风也有年纪啊。风的起点是哪里的？说不定它已经几千年了，或者是这一阵风明明就是一个刚刚出生的风。所以我觉得风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很多连结的，因为你能想象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风了嘛，那就完蛋了。只是因为风可以传递很多讯息，可以让很多种子播种，可以分散，然后对一个城市来讲，一个城市如果没有风大就完了，空气根本没有办法呼吸了。所以风这件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日常的单位，但是我就大家会忘记这件事情，它其实绝对有修复我们或破坏我们的能力。破坏当然有啊，台风啊，它会把一切都给吹烂，把一切都吹垮，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那有没有可能它有修补的能力呢？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说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各个大大小小的风算是有一种有意图的风吗？
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其实是很复杂的生物嘛，对，所以我们的确很多时候做事情是有意图。那如果风它只是单纯的在随机的运动呢？我不知道，我不喜欢给肯定的答案，我也很希望我自己不要有肯定的答案。
其实我是相信万物有灵论的啦，就是大自然生长的东西里面确实是有一股它属于它自己的某种神圣性的，你如果静下心来跟他们沟通，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自己的个人的启发。
有啊，那个你跟那个大姐一号一样，你不是说你可以看着树叶，然后感觉到这个树叶它掉落跟你的这个连结吗？
对，就是有时候会早上起床，然后就是走出家门，然后看到那个阳光洒在叶子上，就觉得天哪，这样太美了吧，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树叶这种东西啊，这宇宙真的太神奇了，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有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叫冰岛。哦，因为冰岛的生猛绝对会让你发现大自然是绝对有自己的灵量的。
而且你这部小说里面还提到两个很关键的角色，一个是戴胜，就是一只鸟，我们还
是
就制作人还上网去 Google 它的这个图片，然后头上很像戴着一个皇冠嘛，有一个很尖的，书里面描述像武士刀一样的会长长的嘴巴，然后还有一个是羊驼，就是草泥马啦，
是，
对，然后好像在什么淡水的一些海边会有一些店家就放一些草泥马跟那些人玩这样。
是，
那为什么会放入这两种奇妙的生物，而且为什么是选这两个？
我先讲哦，就是我小说里面都会故意放一些非常不合理的动物放在人类的环境里面，而且他们是外来的动物，就是不是原生的动物。因为彰化社头怎么可能会有戴胜跟羊驼呢？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我之前有一本小说就叫做《鬼地方》，写我的家乡永靖，还出现了河马，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一种，就是大家都觉得哈，乡下就是一个无聊、封闭的地方，以及不会有外来的事情介入。错了，其实乡下是一个绝对开放的空间，大家觉得他哦无聊干嘛写啊，谁要来这种鬼地方？可是其实就是因为他无聊。因为它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封闭的空间，可是它其实会有很多外来的势力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些所谓的外来的势力是什么呢？也许是政治的，也许是文化的，也许是观光的，也许是什么？大家想一下哦，台南在观光热之前，跟台南观光热之后的台南有什么巨大的改变？绝对有巨大的改变，因为我小时候台南根本不是长现在此刻的台南这个样子。大家现在讲到台南，都会觉得台南很 sexy。哇，台南好多文青店哦，哇、哦，好多怎么样啊？是古多怎么样？它是经过一个包装，以及经过很多影视化，哎，很多文学也写到了台南，非常的 sexy， 它变成此刻的这个台南。所以说，一个日本观光客来到台湾，他很多时候都会加台南这一站，就搭高铁来到台南，他绝对不会在彰化下车。对，我现在写的彰化就是，你知道我有一次我搭高铁是要往南下，可是我没有买到直达车，因为卖光了，所以我就搭到一般那种每站都停的那种高铁。我也觉得 OK 啊，反正我在睡觉。然后我们在彰化停车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乘客说：“虾米， 彰化有一站哦，现在在这地方鬼地方下车那样子，那我就笑得很开心那样子，天哪，就是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刚刚出版的鬼地方这本书，就想不到真的就有人用鬼地方来形容彰化这个地方那样，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就是讲回动物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要安排一个就是根本不是那个地方来的动物。那为什么选戴胜跟羊驼，是因为我刚好就很喜欢他们啦。戴胜是真的有典故，是我家里有一本鸟的图鉴，我不是一个鸟类专家，我也不懂，但是我很喜欢看鸟的照片，因为我觉得鸟很多长相实在很不合理，比如说特别的丑或特别的美丽或过分的奇怪或怎么样，我都觉得看到看着他们，我都觉得我们各种造型师或者设计师都不见得有办法画出这个大自然做出来的形状。我特别喜欢戴胜的叫声，他们是呼呼呼这样子，以三个叫声为一个单位的叫声，然后他们的长相实在太有趣了，所以我就单纯的只想要写他，因为只是我喜欢他。有趣的是我写完他之后，小说有一种召唤的能力，说不定小说家也是同龄家，我写完之后我刚好去泰国玩，那我去帕塔亚，我就在帕塔亚遇到一堆戴胜，我讲的一堆是五六十只这种哦，因为我做了很多研究，听了很多声音嘛，我说诶，这个不就戴胜吗？我跟你讲，手机有一种 APP， 你只要打开他就跟你说这附近有哪些鸟，他就跟你讲 哦，这是
Bird Map，
对对，有多少几只鸟在叫，我就打开，他当时抓到就只有戴胜，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等，真的就有戴胜飞到我身边来，而且他长相就一看就知道戴胜，因为戴胜长相实在太特别了，我就说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刚写到你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所以他有种奇怪的召唤，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把你写到结局，最后结局也是他一直不断的出现嘛。啊，讲回羊驼，羊驼真的是一个，我真的要跟你说实话了，真的超级无敌没有道理，你就知道小作家是什么神经病的人了。对，是因为每一年我有一个很好笑的柏林朋友，他都会送我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月历。2024年我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送我的是猛男与羊驼，就是这有多不合理，所以一月就是一个猛男几乎没穿衣服的猛男跟羊驼摆拍，二月就是另外一个猛男，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肤色以及种族的几乎衣不蔽体的猛男跟着羊驼拍出了各种奇怪的照片，我觉得哎，这实在太荒谬，我已经把它写成小说，所以真的不能爆雷。可是大家如果读到最后，就听我讲这句话，就哦，我懂了，就是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写进小说？可是那个阅历实在太白痴了，所以我已经2024年过去之后，我还是没有把它丢掉，我就把它留在身边。我想说，我这次说不定我在台北的新书发表会，可以在现场送给不想要这个阅历的读者那样，对。所以其实真的没有太多清楚的脉络，只是单纯的我想把它写进我的小说。
就这本书里面的羊驼它其实有一个蛮特殊的功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羊驼的想象是什么，里面有一个角色是有点疯疯癫癫的但丁，他人生经历了很多起伏之后然后进入疯狂，然后这个但丁呢就是常常牵着这只羊驼四处跑来跑去嘛，那他其实就像是一个永远都会在旁边陪在你的一个动物，他也不太会讲人话，反正就是这样一直在你旁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要跟你讲话或你资讯很多的时候，能够在你旁边静静的就这样等着，然后就这样等下来的人其实蛮不容易。而且书里面描述的情况是，本来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只羊驼，但最后只剩下
死光了，
死光剩下那一只，所以他是一个被遗留下来的羊驼，或是没有死的羊驼，就跟这本书里面许多的角色那个被留下的感觉是蛮像的，
是是是，
所以会有一个同等的位置，是说我跟你一样是被留下，然后你现在陪在我旁边。
为什么讲太好了？是就是表示就是海苔兄你读懂了，因为其实我在写孤单这件事情，就是刚刚讲遗留，就是其实就是他是那一个族群最后的一只。然后我们暂丁也是一个绝对孤独状态里面的人，所以我就要讲我真实的经验，是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牵着羊驼去散步，这真的哦。就是大家请下次去各地旅行的时候，尤其欧美啦，尤其是山区，很多当地的农家都已经有养羊驼了，因为羊驼是一个其实相对不是太难养的外来生物，因为它不是欧洲种啊，但是它可以适应欧洲的天气。你把它引进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个观光的经济行为，就是陪着羊驼去散步。真的哦，你在阿尔卑斯山有很多，不论是奥地利或瑞士或德国，都有这种，比如说楚格峰，就是德国最高峰，山下你就可以去报名，真的一点都不贵，比如说30欧元到50欧元，就可以牵着一只羊驼在阿尔卑斯的山里面践行以及漫步。然后你会发现羊驼其实是非常情绪很稳的一种生物，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激烈的羊驼什么吐口水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你真正接近它，你会发现它们其实非常非常的稳定，他们就只是想出去散步，然后你牵着他，你会发现他对你并无所求， 你对他有所求，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想可爱，想要拍一点照片可以上传 IG， 博取大家的爱心或什么的。但是他完全不需要你，
嗯，
他不需要你的赞，他只想要有饲料，而且他出去外面走他很开心，所以他无所求。你牵他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走到最后有一种，哎，他的孤单与我的孤单就在山林里面成为一体。那我就突然觉得也许我没有那么的孤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也不懂什么叫疗愈，但是我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很多次这件事情，我就跟羊驼走了很多有趣的山路之后，我每次都觉得我心里有得到一些，我不能说提升啦，可是我好像放开了一些事情，我达不到的事情，就因为跟着羊驼去散步，我就放开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感觉我也把这写进小说里。
所以其实这两个动物有一个戴森，它是一个划破极境，然后它进来这个村庄，然后带来某种预言，而且它是一个让大家都注意它，摄影机都对着它的一个象征。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比较沉默的，然后在你旁边默默存在这个角色羊驼，它好像是另外一边。某种程度上面也就像是说，这三姐妹它有一种功能，是它可以说破一些预言嘛，
是，
但他们虽然能够说破预言，却无法说出内心真正的秘密，
是，
就是那个沉默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
是，
就刚好映照到这剧情的两个极端，还蛮特别的，
是，
嗯，
太好了，这表示我要写那些，因为我没有写清楚，我不想要写清楚，我不想点破，所以我希望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具有像海苔熊这样解析的能力那样。
所以究竟是什么秘密呢？大家就去看。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像海苔熊一样的读者，
去看书里面啊。嗯，你自己有读到这本魔幻写实的部分吗？或是你有特别喜欢这个书里面的什么地方吗？
我一直以来都蛮喜欢魔幻写实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故事里头的角色好像各自困在一些自己的这个往事幻影当中这样子，然后还有他那个超感官的这种风是我还蛮喜欢的，你自己觉得呢海苔熊？
你说那个疯狂是指说他那三个姐妹看起来很疯狂，可是又是不同形式的疯狂？
对呀、啊，然后还有像这个丧偶发疯的董事长啊，然后这个有一些乡长啊，大家都各有各不同的疯，然后其实我是觉得这种疯狂是在艺术表达中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写东西的时候你会写疯狂吗？
我自己在写疯狂的时候是蛮爽的，
因为我疯狂写进去，
对，因为就是可以跟角色共情，然后通过一些就是研究啊、填调啊，然后去理解说哦，大家在进行这些疯狂事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态大概怎么样。
对你来说怎样是疯狂？
怎样是疯狂？
你会怎么演绎那个疯狂？
疯狂太多种了。
你曾经演绎过怎么样？因为这书里面的疯狂我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比较不一样。
我自己曾经写过，然后突然写完之后有进行一个视角转换的是我那时候要写一个就是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激烈言论，然后那些激烈言论是真的非常负面的一个角色，然后所以我就是调查一下我身边这一些喜欢在网络上跟人比战的朋友，说你们就是大概什么样的心情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是彻底进入这个心情之后写完，我突然觉得哦，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情了。你确实是有得到某一种这个抒压跟反社会的爽感这样。
哦、嗯、就演入他们的这个角色里面。
没错。
哦，那你在写疯狂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自己写疯狂的时候我本人是非常冷静以及清晰的，我完全不想进入疯狂的
境界、欸、你是拿命去玩的？
对，我是拿命去
玩。我自己是觉得在写疯狂的时候我本人是非常冷静的，因为我喜欢用旁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我比较能够控制，不然我很怕我会失控。
所以这三个角色在写疯狂的时候你是有想到他们怎么去定义他们的疯狂吗？因为他们都蛮不一样的。
最基本就是从他们的姓氏嘛，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原罪就是他们姓萧嘛，因为社头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大姓就是姓萧，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诶，社头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哈，在彰化乡下一个小地方，但是他历任乡长，大家去看一下历任乡长姓萧的比例有多高就知道，哇，这个萧真的是大姓。而且我们的确我们彰化有个俗谚就是叫做老杠西一半小桃萧了了、
嗯、
为什么呢？老杠西一半西，因为他们都姓施，所以姓施的人台语是西嘛，然后就变成谐音就变成老杠西一半、
嗯、
然后社头都姓萧，所以说老杠萧了了都是疯子的意思、嗯、那我就用这个点来写，就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做萧。我特别想要用女性来切入，是因为这个父权社会里面对于一个女性的所有的要求以及规范都绝对不是萧这个字。因为我们会叫骂一个人萧条，其实就是指责他嘛、
嗯、
就表示他已经僭越了很多女性不该跨过的疆界。比如说你萧条你怎么可以这么样，就表示比如说他拥有了某一种力量，或者是他踩了某些线。我就是要写这个，我这三个女性都是踩线的女性。
嗯，他们分别采了什么不同的线，让大家知道一下。
哦，第一号有未婚生子啊，嗯，对啊，我跟你讲，未婚生子哦，现在我们都已经来到什么时代了？记不记得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鬼鬼的新闻，嗯，他未婚生子这件事情，后来在网络上吵成什么样子？我想说，我们都已经来到21世纪哪个年代了？人家生不生关你什么事？是人家要你家帮他养吗？那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那表示我们社会对于这个女性的规范，以及对于一个母者她该长什么样子，以及家庭的组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可怕既定的概念，而且那是无法松动的。而且最可怕就是我觉得这社群媒体研发到什么地步，就是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规范，我就要套到别人身上，所以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我当时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包括我认识的朋友都针对鬼鬼有做了一些让我觉得非常无法理解的一些激烈的批评，甚至有人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决定你的小孩，万一他以后就被取笑说你怎么没有爸爸那样。我想说这个不是应该先去指责耻笑他的人，为什么变成指责那位母亲以及指责小孩呢？怎么变成指责受害者？我觉得这事情是非常夸张。所以比如说一号就未婚生子这件事情就很荒谬嘛。对，我说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面，我当然不能爆太多雷，但是大家来读就知道这三位女性是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啦，他们就是踩了各种红线。
嗯，而且他光是老大一号他的这个外表就是不像刻板印象当中认为女性应该要有的样子。
是，嗯，因为他是一个走进女厕会被赶出来的，大家又觉得，欸，你应该去上男厕的一位女性，可是他本人却是一个女性。他因为他外表所谓的比较粗犷，他的那个蝙蝠比较粗一点，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个有极度洁癖，而且他心中其实有很多爱的人。这些设定的时候，我当然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参考的蓝本，但是我不论怎么样，就是我希望我创造出这三个戏剧角色是可以很多时候是违反那个原厂设定。嗯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已经2025年了，我们没注意到我们现在看路上看到小女孩还是粉红色的，还是娇嫩的，还是符合我们各种对性别的基本的期待。小男生也是，所以说这件事情我想可能再过几世纪这个还是差不多吧，我想可能很难松动。所以我既然来到小说这个地方，小说是一个我可以去松动或者是去摧毁很多我们既有的体制的一个文体，那我就尽情来玩耍吧，我就让他们尽情来发疯。
嗯，然后二号虽然是一个很漂亮，嗯，然后世俗上面觉得是美女的人，但他克死了三个先生，
是，而且他是个囤积狂。对，他家里面所有的废物都一直囤积，就是囤积，所以他是一个外表非常美丽，而且男人只要看到他就会爱上他，就想要娶他的一位那样子一个魔女的存在。而且因为这本书的那个有声书的朗读者是蔡淑珍，我昨天就跟他讲，我跟他说其实他非常适合演二号，就是一个美丽到一个有点夸张的地步，然后他很强，嗯，就他克死三个老公，而且克死三个老公的地点分别是美国加州以及西班牙地中海小岛以及芬兰，就是他克服了地图遍及全世界，这个非常荒谬的角色。我自己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非常欢乐，我觉得这角色实在太棒了，我相信很多女演员一定想演她，因为真的太强了。可是就是她的确也是不断的冲破界限啊，对，因为你带她去看就有所谓的克夫，什么叫克夫呢？因为克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父权的概念嘛，就是除非是真的是她杀的，又不是她杀的，只是人家就死了嘛。那可是我们会用克夫，在传统社会里面寡妇很多时候我们用克夫来形容她，就是意思就是你老公死是因为你，
对，又你要为这个人的死负责，
对，
关你屁事，
对啊，关你屁事，人家他就死了嘛，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的规范，包括生男生女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后来都知道生男生女根本是男生决定嘛，嗯，然后现在最可怕的是连你老公有没有在世界上存活都是你的责任那样，对，所以整本书啊其实就是我对于传统社会父权社会的一个回应。
嗯，那三号的疯点是什么？我一直没有抓到，他不就是，
啊，三号其实就是一个隐形人吧，但是三号的疯要到最后一章才会出，哦，对对对，
大家至少知道他有什么地方疯呢，你看到最后一页你就知道他什么疯了，
现在听众已经火速下单了。
对，就是真的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可是读到最后相信我你就会知道他其实也是个很疯的，
他可能是最疯的那个，
对，没错对。
那既然讲到女性哦，你对这本书的女性之间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生命议题啊，就是因为毕竟生理上有一些这个无法逾越的 区隔，就我永远不会知道男性的生理经验是怎么样，那男性也永远不会知道女性的生理经验是怎么样。然后在书写一些比较相关于跟身体很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究竟应该以怎么样的姿态去书写，去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像我最近发现一些我自己的书写的一个隐秘的习惯，就是因为其实你写作的时候，你要大胆的让你的角色去受苦，然后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写男性角色是比写女性角色来的容易的，因为我不会去同情这个男性受苦，但是我写女性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希望他不要遭受到太多的苦难，这样。这是我自己最近发现的一件事情。
你是说你没有办法完全把自己放进男色的角色当中，所以男生角色好像隔了一层膜，所以你可以让他在那边受苦，
因为那个共情没有像我跟女性角色共情的那么深，但是这毕竟就对于这个小说创作来说也许是一个阻碍，所以我自己还在突破这些事情。那刚好这个思宏前辈来，也想问问看思宏前辈有没有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呢？
这是一个绝对复杂的议题，就是好，你不是原住民的话，那你可以写原住民吗？这是一个族裔的问题。好，那我要开始讲了，就是继续如果我们来到美国的空间，就是你如果不是黑人，那你能够写黑人的小说吗？那你如果是白人，你可以写黑人的小说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在美国长大的，那你可以写黑人的小说吗？这中间有太多复杂的权力结构了。那我们讲回性别，Skimmy 在讲的这个男性女性这件事情，就是那男性作者可不可以写女性的身体，女性作者可不可以写男性作者，这个东西我都没有答案，因为一定会有人说不可以，一定会有人说可以。我自己是觉得作家是一个需要有想象力的工作，因为小说英文叫 fiction 嘛，就是虚假的意思，可是 fiction 就代表不真实吗？我不是那么确定哦。其实我很喜欢读小说，是因为我常常觉得小说很多时候是把真实这件事情更赤裸裸、更血腥的方式解剖给你看。所以回到这个书写身体这方面，我不知道 Skimmy 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真实的状况怎么样。我本人是，我会先把这个杂音给排除掉，我会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就是第一，我一定要冷眼旁观，我不能太摄入，因为我写的是别人，我不写我啊。我写的是别人的时候，第一，我一定要有在尊重那个身体的状态底下去书写；再来就是，我的确要有一些填掉，比如说经过一些口述、访问别人，在一个希望对方诚实的状态底下，说到一些真实的身体的记忆。所谓的真实，当然说不定它也是扭曲的啊。因为其实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见得就是百分之百诚实，就像我此刻，我敢说我此刻是百分之百诚实吗？我不是那么确定哦。所以搜集这些所有资料之后，你要进入这个性别的书写，我觉得最基本的啊，就是你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有一种慈悲的心情，就算你在写创伤，就算你要这个角色受伤，可是你要有一种怜悯跟慈悲。我不是说你是马祖哦，哦，不是这样子哦，你也不是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啦，有时候我都会读到作者的恶意。我是说真的，我很不喜欢那种恶意。那种恶意是我觉得啦，就是我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会努力避开的某一种创作的行为。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要那种恶意。
我好难想象什么叫做作者对于角色的恶意哦。作者创造出角色，我还要对这个角色有恶意，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其实脑中有几个例子很想讲，可是我没有办法讲那样。对对啊，而且就是
还是他讲了之后呢，我们就消音，大家就
大家如果要
一辈子都很在乎到底讲了什么。
好，那我就可以讲，就是的确有作者在他所谓的小说里面文体里面出现的真实的名字
哦。
这是真实发生过，我没有把它讲谁。虽然说我想文学界，
我好像知道你在说谁了。
哦，对，所以写真实的名字的恶意点是什么？
他可能是在做一下自行的 revenge 吧。
对，他很明显就是在 revenge。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冲破我对于书写的基本界限，这是我没有办法的，我没有办法。对，我觉得这很可怕。
他已经不是要创作一个作品，他是透过这个作品来报复某一种东西，
是而且大家还很称赞。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文学手法，但我没有办法，对不起，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哇，我觉得这个书写跟地狱真的是一线之隔，你写得好上天堂，写不好却下地狱。最后想要跟你讨论这个主题，就关于地狱。书里面有一个这个神桌嘛，那个神桌 家人都跟三姐妹说你不要进去神座里面，因为里面是地狱。嗯，然后我记得我在念彰师大的时候也发现，就彰化有很多地方他们家里面是有神桌的。
是，
我家刚好有，但是在台北要有神桌是蛮不容易，因为空间的关系。
你家是地堡吗？
没有没有，就刚好从很小开始就是、哦、就设了一个神桌。
但是台北的确很少，没错。
对，然后我也蛮想知道那个神桌底下到底是什么呢？
嗯，好，那我就来回答。因为神桌是这本小说里面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而且它甚至跟意大利罗马近郊的一个酒庄的地下空间是相同的。
是你现在进去下面就可以体验到穿越到意大利罗马，
我就完完全全就是创造了一个空间啊！我当然是不能说清楚，因为我要再讲一次，就是我很讨厌点破所有的小说。我觉得小说最棒的就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尽量暧昧以及模糊，你当然不能写到大家一个字都读不懂的状态，但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进行享受不点破的那个乐趣。所以我这个地方是不点破，那我就可以跟你讲，也许我现在要跟海苔兄讲了，你就会觉得你是公家小，可是这是我的意志。好，我要写地狱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相信地狱，我不觉得地狱存在，就是我们宗教里面说的那些地狱啦。好，如果真的要讲地狱的话，其实就是等同于人间，我们所处的就是地狱，那绝对没有天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其实一天到晚在讲地狱地狱地狱，其实讲半天，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传说，所有的宗教，我们在书写的以及想象的各式各样的地狱就是我们的人间。嗯，因为我们想象力是奠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嘛，所以我们所有想出来的那个地狱其实就是我们的人间。所以我讲那个神桌底下，或者是不论是书里面的各种空间，其实指向到最后都是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刻就是地狱。
我那时候听到我很多朋友在分享说，他们有时候小时候被家里面打、被爸妈打，然后他们就躲到这个神桌底下、然后有的是被追到桌子底下还继续打，有的是被追到桌子底下之后，哎，就妈祖掉下来砸到爸爸，然后所以爸爸就没有办法继续打。所以你可以理解说，他可能是在某种地狱的环境里面，但是获得某一种神的庇佑、但是他又必须得困在这个神桌底下，因为他如果出去可能就被打，所以那个神桌又变成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场所，常常都会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类似那个母性的一个子宫吗？你可以从里面出来变成一个新的样子，或者是你可以在里面获得某一种安全。整本书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隐喻或者是图像，就是你在读的时候你其实不确定你读了什么，但读完之后呢，你还是发现你还是不太懂到底读了什么。
没问题，太好了。我就希望说我要先讲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求一定要理解。我很喜欢读诗，因为诗这件事情就是要违反理解，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百分之百理解以及分析以及要拆解所有零件呢？因为但是我并不觉得人的身体是一只劳力士手表可以完全拆解的，我并不觉得。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就算你把身体全部拆开了，就像我们在现代医学已经把身体都摸透了，可是很多东西我们还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抵达的嘛，就是我们还是有限制的。所以我觉得不理解我也觉得很棒，不懂就算了。
就是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就是从这本书一开始讲到了通灵人，然后后来又讲到了各式各样的性别要怎么样进入书写，然后最后讲到这个书神桌底下里面到底有什么，就是有蛮多秘密是等待我们从书里面去探索跟发现，我们也不能透露太多天机，不然就会被天打雷劈。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人性指南，下载区请大家持续锁定更新，而且要记得现在立刻手刀下单这一本《射头三姐妹》，并且呢也要下载静好听的 APP 支持更多优秀内容。我是 Skimmy，
我是海雄，我们下次见，拜拜。
每次因为就最有其实有那个我是资宏，
然后我是资宏，
好，我没有看到，再一次来。
我是 Skimmy，
我是海苔熊，
我是思宏，
各位玩家，
我
们
下
次
见，拜
拜，
拜
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